天天父，我们现在感谢你，又是一个周六的清晨，感谢主弟兄姐妹，可以一早起来就能够读神的话。我们也求神把这个先知阿摩斯对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些警告，也能够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去聆听，也能够思想到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还仍然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反省我们自己，反省我们的国家，特别在这段时间，马上还有十几天就要面临大选。求神保守，让我们真的是有一颗心，为这个国家祷告，为这个国家目前的光景祷告。真的求神的公义公平能够在这个国家彰显，也求神保守，让我们不管在何处，我们都要举起我们的祷告的手，我们要有一颗顺服的心，有一颗怜悯的心，也让我们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话。求神恩待祝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是讲第六课哈，我们很快啊，我们大概将近尾声了。我们现在我们大概今天是讲阿摩斯书第三部分啊，是讲到第四章、第五章啊。那我先放一下一个 PowerPoint， 让大家我今天是用很多 PowerPoint 哈，让大家比较容易懂哈。因为今天讲的阿摩斯书是他的讲道，那阿摩斯他所有的三篇讲道。那阿摩斯呢，他写作的时候都是用诗体的文句来写的哈。那我们今天还要讨论到一首叫做哀歌啊，所以我们现在我来 share 我的 screen， 然后我们大家就可以来看我的 screen 哈， share screen。好，我想大家也有讲义啊，我是按着讲义来跟大家一起来讲的。好，有看到吗？好，那我们就开始。好，阿摩斯书第三章哈，第三讲啊。那么我们的讲义上面有告诉我们这个大纲哈，阿摩斯书，我们这一章呢，今天我们是要讲的是第四章、第五章哈，第六章、第七章留到下一次来讲。那我们上礼拜我们讲到他的第一篇讲章哈，就是第三章呢是宣告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罪状啊。第二篇讲章呢，就是第四章，就是宣告以色列人们过去的罪状。最主要的，他用了一句话哈，重复了大概有五次之多，也就是说，你们仍不归向我。也就是其实呢，神一直不断的借着先知在他们当中，已经跟他们宣讲，也跟他们警告了哈，而且用各样不同的方式，各样不同的灾害来警告他们。但是呢，他们仍然不悔改，仍然不归向我哈。好，第三篇呢是两首哀歌啊，两首哀歌，第五章、第六章，最主要的是要强调神的刑罚马上就要临到哈，而且强调就是说以色列他们，这个阿摩斯呢，真的是用一首哀歌来哀悼以色列当时被受到神刑罚的时候那种悲惨的罪状哈，悲惨的形状。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定律哈，我想希望大家能够领受的，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管任何人我神是公义的，犯罪恶，犯罪的人，罪恶必定会受到刑罚。唯有真诚悔改的才可以蒙到连续哈，唯有真诚悔改的才可以蒙到连续。好，那好，我们现在呢，这里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 哈。这里讲到第一篇呢， 是讲到神审判的原则哈。神的审判，因为神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属灵的原则一样，神只要你行不义的事情，特别是以色列民他们当初真的是不公不义的事情在他们当中。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阿摩斯呢也讲了很多他们当中的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对以色列民呢他们那么严格呢？因为在三章第二节里面特别讲到，就是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一切的罪孽。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讲到第四讲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对列国的审判的刑罚好像跟对于以色列或者犹大的刑罚好像不太一样哈。也就是说列国呢，他们真的是犯了那种杀人啊、侵占别国那种非常残忍的罪哈。可是呢，以色列呢，他们的罪好像只是说在不公不义的事情上，神就严厉的惩罚他们哈。为什么呢？就是刚刚我讲的三章第二节，就是说因为你们以色列是我在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也就是说我在万族中我拣选你们以色列民，你们是我所拣选的，所以呢你们不管是犯的大罪小罪，只要是有罪我一定会追讨你们。那么第二篇呢是讲到神审判之前的忍耐，特别是讲到神特别讲到有五次讲到你们仍不归向我，你们仍不悔改。那我知道特别 讲道的时候啊，讲章啊，任何一个人讲道的时候都喜欢重复啊。那么阿摩斯呢，他也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人，而且他讲道的次序编排的啊也非常的合理，特别他用了很多强调的字眼，他每一讲一个重点的时候一定要重复一次啊，这是一个讲道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讲道的方法啊。那么第三篇呢就是讲到哀歌哈，就是神审判绝不延迟啊，无法逃避。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完全都是重于这个审判这两个字哈。神的审判，神怎么样忍耐他们，神怎么样施行各样不同的审判在他们当中啊，但是以色列民呢仍不归向我。那这是神在这里一再的忍耐，一再的怜悯，但是以色列民他们仍然不归向他哈。那我想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现在就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下面马上就要讲解每一节的经文哈。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有另外一本新译本的话，我是觉得这个阿摩斯书呢新译本翻译的比这和合本翻译的更好，因为有些字旧的和合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哈，很多的那些因为啊所以啊都没有完全翻得出来。那如果说你看英文或者看新译本的话，就把这个所以翻得出来了哈，翻出来。那为什么有所以很重要呢？所以就是因为有前面的这种原因，最后特别强调一个字，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哈。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呢，开始或者中间都有一个所以来讲出神为什么要把审判临到以色列民啊。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篇讲章，也就是以色列不悔改哈，以色列不悔改。好，那么以色列不悔改为什么以色列不？我们要分为这里总共有13节哈，那我们就把它分为四部分来讲。第一部分呢，就是说特别是讲到那些欺压贫穷跟警告和刑罚。 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特别是针对 那当时的那些、贵族或者有钱人、有钱有势的人，而且特别用这种贵妇人的他们所作所为 来看他们怎么样的欺压他们的百姓、欺压他们的穷人。第二个呢，特别就提到他们的拜偶像跟不敬虔、特别在这件事情上。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一直都是印着景象，他们不敬虔都是印着景象。他们为什么要漂流旷野四十年、其中也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给他们的带领、所以他们、这十二个探子 去要探迦南地的时候，十个探子回来就说那地的人高大，我们不要进去。神给他们的应许地他们反而不愿意去领受、就是所以神呢就处罚他们在旷野地漂流四十年。我们等一下在 第五章的时候也会讲到、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呢就讲到、有五段、讲到五个不同的灾、神界的不同的灾。其实呢这个灾也可以分 也可以有些人说是七个灾，我们等一下再仔细看一下。那借着这个灾害来提醒以色列民，你们要悔改，但是你们不归信我、最后呢就是一个结论、结论就是、你们如果都不悔改，你们应着景象的话，唯一的结果你们就要等着、预备来迎接神。迎接神呢，其实我们以为迎接神是好的事情，但是在这里阿摩斯说到那日，到 那一天，那个迎接神的那一日是一个又黑暗又恐怖的一个日子，也就是神的刑罚就要临到你们。好，那我们再看，这是地图，这是耶路撒冷。你知道南北国呢分成那时候为什么北国跟南国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南国他们有圣殿圣城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敬拜还是他们的真神。但是北国呢，北国呢因为他们不愿意他们的人民到南国去，所以他们就把、就在两个地方、盖了、盖了一些、盖了一些金牛肚，要他们在那边敬拜金牛肚。他说这金牛肚呢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让他们就陷入最终、陷入最终。那么当时的情况在以色列，其实以色列那个时候在阿摩斯那个时代是非常成平的时代、他们在北边的亚述国那时候还没有完全的发展出来、所以呢、而且亚兰王也被亚述所控制，所以他们是非常的成平，而且他们的土地也扩大到、几乎跟、大卫王的时代是同样的领土，而且他们占据的那个地理位置非常好，他们是南北向、交通的要道，另外也是东西向交通的要道的枢纽，所以他们当时很多人做的生意、就在当时的交通要道上，他们可以抽税、做生意等等，他们赚了很多的钱。当他们赚了钱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建造房屋啊，买卖房屋啊，就过一些奢侈的生活、他们不但建造自己的房子，而且还有冬宫夏宫啊，而且还有象牙的房子、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因为是所谓的有变成贵族、有钱的阶级，他们就开始做一些不法的事情，也就是欺压他们的百姓、那我们现在翻到我们的圣经看、阿摩斯书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讲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当听我的话，你们欺压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这里你可以看到、巴山在哪里呢？我看一下巴山，我告诉大家巴山在这里、就是以色列 的西北边，就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那边是有非常非常广阔肥沃的、草地、 所以那边的养的牛呢都非常的肥沃哈，所以特别是母牛哈，我可以跟大家看一张照片哈，这边就是这边的草地的情况哈，他们养了都畜牧养了很多的牛，那么母牛呢肥胖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好，就是这样子哈。你可以看到那个牛啊，简直是它就是用巴山的母牛来形容什么呢？来形容那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哈，他说撒玛利亚山啊，撒玛利亚城是建筑在一个山上哈，那城中有很多的碉堡堡垒，而且你知道山上的风景都很美丽啊。那耶稣曾经经过撒玛利亚之后，在井边碰到一个妇人啊，就跟妇人讲话。那个妇人就说：“我们所敬拜的神就在亚玛利亚这个山上啊。”那但是神特别告诉他们说：“你们敬拜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哈，所以你们现在拜的这个只是一个假神而已哈。”好，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讲了什么？说他说你们呢、啊？住在亚玛利亚山上那些高级住宅区里面哈，好像你们这些贵妇人啊，好像巴山的母牛又肥又壮的哈，你们呢当听我的话，也就是说你们要听我说。其实在这第四章第五章里面，他用了很多次一再讲说你们当听我的话啊，特别讲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哈，很多时候都一再的重复这样讲。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欺压贫寒的，压碎穷乏的。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字是一个平行的对句哈，欺压跟压碎，贫寒跟贫乏的哈，是两个就是相对的句子。也就是说你们呢欺压那些穷人，那些无助的人，因为你们有钱有势，你们可以用钱来买通法官来压迫人，来抽取税收了，或者用各样的方法来诈骗哈。那现在呢，他们反而住在山上啊，那种豪华的住宅里面呢，他特别有讲说对家主，家主是什么呢？家主是他的丈夫哈，这就家的丈夫。他称丈夫为一家之主哈，我们现在也叫做丈夫是一家之主，表示呢他们的丈夫呢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哈。他们醉酒，你可以看到他们呢，他叫丈夫怎么样，拿酒过来哈，来我们喝吧。所以他们这里特别讲到他们的生活就是荒诞醉酒哈，他们跟丈夫同乐，大吃大喝，对于穷人，对于那些贫乏人哈，一点都没有怜悯心，而且也没有造福他们的穷人。可见呢，他们真的是那是所谓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啊，在他们当时是非常常见的啊。那么特别也在这里用贵妇人啊，有贵妇人，其实呢贵妇人也就等于是那些贵族，那些有钱人啊。因为他是用贵妇人这个比喻来比喻说，连你们的太太都是这样的欺压，那更何况是你们那些作威作福作官有钱有势的人。好，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哈，第二节。第二节呢，第二节就讲到神给他们的审判哈。这里说什么呢？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什么呢？说日子快到了，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钩去哈。你可以看到这个哈，可以跟大家看一张图画，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当时哈，当时的亚述人呢，他们是非常残暴的哈，他们俘虏下来就用个钩子把你的钩在你的舌头上哈，你知道，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脚被绑起来了，也就是说这样子他们才能够控制，因为你钩到你舌头上，你不能逃跑，你逃跑你舌头就被扯掉了哈。那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残暴，这里也预表哈，他说主耶和华 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哈。哎，这里很奇怪，为什么要指着圣洁启示呢？也就是表示呢，主耶和华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严肃，而且非常下的决心来启示的哈。那么阿摩斯在阿摩斯书里面其实用了好几次，就讲说阿摩斯讲说耶和华指着，这里讲说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在第六章也讲说指着自己启示哈，在第八章也特别讲到指着雅各家来启示哈，表示说启示是什么呢？我启了示之后我就不后悔了哈，我就不后悔，因为我会照我的话去做，我会照我的话去做。可以看到神对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当时那种欺压欺善那欺压穷人、啊、不公不义的事情，他心里、啊、非常的痛恨那些罪恶，所以呢他立誓一定要灭绝以色列人。然后他讲说日子快到，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日子快到，也就是那审判的日子哈。特别讲的在第五章呢，我们就会讲到那日子哈。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里哈。那么钩子就代表俘虏哈，把他们掳去哈，把他们掳去啊。我们也知道北国呢是被亚述帝国掳去哈，他们掳到所谓的中亚西亚那一带呢哈，然后他们就没有再回来哈，他们就跟当地的人通婚哈。所以他们就分散在世界各地哈，其实呢，所以北国有十个支派啊，他们也有讲说这个 lost ten tribes， 就是说这十个支派到现在就找不到了，因为他们已经就在分散在世界各地了哈。好，我们在下面再看另外一节，下面第三节哈。第三节说，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哈。哎，这里有一句话说哈门，可能人很多人听不看不太懂哈门是什么意思哈。其实哈门的意思就是说亚述帝国他们所在郊外所建造的一些城堡或者一些城市哈，用很厚的围墙围起来，有一个大门哈。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些俘虏呢，把他们掳到那个地方，然后就关起来，关在那里哈。这里有一点像，就是说把他们俘虏掳去那里做，就是现在好像现在的集中营一样哈，集中营一样哈。然后他可以讲，你们必从破口直往前行。破口呢，也就是说这个撒玛利亚城呢，被亚述帝国攻破的时候，那些贵族呢，他们就从这个破口里面逃出来，或者是说那些亚述人就把这些以色列民呢用钩子勾着哈，当作俘虏从这个城门的破口这样子出去哈。他这里讲到投入这个字呢是有点丢弃的意思，就把他们丢到那些集中营里面哈，那可以见到他们当时如何，这些贵妇人如何是羞辱那些穷人，那现在呢他们是被掳，反而是被这些亚述人啊来羞辱来欺压哈。我想这也是神要给他们的一个报应，你们如何的欺压穷人，将来神也要派亚述的军队来欺压你们哦，这是讲到将来降临的那个日子。好，我们在下面再看第四节到第五节哈，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吉甲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现有教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哈。 这里又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啊，从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那些贵妇人如何欺压，结果他们的结局是被掳。那么第四节到第五节呢，特别是讲到他们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啊，他们宗教信仰特别提到这两个地名，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吉甲，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但呢，但在很远远远最北边的地方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地图啊，这个地图这个吉甲在哪里，伯特利在哪里啊，伯特利跟吉甲都是两个很有名的地方啊。伯特利呢，其实伯特利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呢就是神的家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伯特利有很多的事情发生，特别是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就在伯特利就已经筑了坛，然后我们也看到雅各呢也在这里伯特利跟神摔跤哈。那么也见到伯特利是一个祷告的地方，那么所以呢以色列呢就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呢建了一个金牛犊的一个金牛犊的一个殿啊，让他们来敬拜金牛犊，是引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啊，引他们出埃及地的神。也就是说其实这一句话呢你可以看到哈，他们这些以色列，他说以色列人啊任你们，他说我就任凭啊，神就任凭你们往伯特利，到伯特利去什么拜假神，就是犯罪啊。也就是说你们就拜假神，我们也知道十诫里面的第一诫就是你不可拜假神，也就是说你们到伯特利去献祭就是敬拜假神。而且你可以看到他们拜呢，我们所谓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常常很多人说是真神假拜啊，他们是假神真拜啊，他们拜得非常的认真而且非常的热心。其实这一句话也就是阿摩斯的讽刺他们啊，讽刺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是一群到伯特利跟吉甲犯罪的人。那我们再提到吉甲，吉甲是什么呢？吉甲呢就是以色列民他们要过到约旦河，抬着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带他们进入约旦河，他们第一次在吉甲聚集，在那边过逾越节哈。那么我们也知道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当祭司们把抬着约柜把脚踏到约旦河的水中的时候，水在上流了就被堵住了，所以他们就可以行着干地过河，这表示他们的信心。那约书亚呢就叫他们以色列民呢在那边立石为记哈，就让他们后代的子孙都纪念这个地方，他们就取这个地方叫吉甲。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呢，后来也成为一个敬拜的地方。那么他们以色列人认为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呢，所以在他们在那里也盖了很多的丘坛啊，来敬拜一些假神。那么阿摩斯就对他们说呢，你们去伯特利或者去吉甲，你们去那里每一次去都是犯罪，都是犯罪得罪了我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你们去那里犯罪，你们到伯特利和到吉甲，这样是相对的句子哈啊。然后犯罪跟加增罪过，也就是你们真的是都到那，每次去敬拜那些假神的时候就是犯罪。你们每天早晨都献上你们的祭物，可是您可以看出来啊，以色列人对当地的那些假神啊，他们拜得非常的敬虔。其实那些当地的那些迦南地的神呢，他们通常拜的是巴利跟亚斯他路哈。那么巴利神亚斯他路神就是所谓丰饶之神，也就是拜这些神的时候呢，能够让他们的妇产丰饶哈，能够让他们能够得到妇产丰收。而且他们还用一种很邪恶的一种方式，就是男女性交的一种方式在神的面前做这样的事情，让神能够产生更丰富富饶哈，生养众多的意思那另外还有在那边在伯特利还有金牛犊哈。那你还有说他你们不但如此，你们每天早上献祭，而且呢 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其实当时的规矩是一个月才要奉上十分之一，你们现在每三天就献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你们敬拜哈，是敬拜是非常的热心，但是你们拜错了哈。而且呢，你们其实你们拜的时候呢，你们是把那些犯罪或者是把那些欺压百姓的那些钱拿过来奉献给神，其实神是不稀罕也不要也不想要这样的奉献哈。其实真正的奉献呢，如果一个敬虔呢，他没有一个敬虔的内心，没有一个诚实的心意哈，他所有的奉献都是代表他的信仰上的堕落哈，而且是可能是一种对信仰上的一种欺骗的行为啊。所以呢，不要说以为多奉献就多蒙神的悦纳，神最重要的是要看重我们的内心啊，不是只是看重我们外表的敬虔，不是外表的敬虔。那我们也知道撒母耳呢曾经也讲过一句话，就是说真的是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他说呢耶和华呢只喜爱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有一句话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就神呢不在乎你献祭的多少，也不在乎你奉献的多少，神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听神的话啊，有没有在听神的话。所以阿摩斯在这个阿摩斯里面他的讲道里面呢，他就一再的讲神耶和华如此说，这样子说，但是你们仍然不归从我，你们仍然不顺从我，你们仍然不归向我。也就是说你们不管你们怎么样献祭没有用的，因为你们都没有听神的话，也没有听先知的话。好，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再看下面哈，下面这里讲到他说呢，任你们所献有教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报告给众人哈。这里什么叫做有教的感谢祭呢？其实呢，按照规定哈，他们献这种感谢祭的，就是平安祭了。通常是感谢祭、平安祭，通常是献一种饼哈，一种用麦子做的饼。不过呢，按照旧约利未记里面的记载呢，他们在其实在献感恩祭的时候是不能有酵的在祭物里面，但是他可以允许用少许的有酵的饼啊，有酵的饼。那有酵的饼就是发起来吃起来比那种没有酵的饼要好吃就是了。不过平安祭是献完祭之后是可以跟祭司们一起来享用的哈，一起来享用的。所以这里阿摩斯讲了，其实他所说的你献祭呢，不在乎你献祭你里面是有教还是没有教啊，最重要的是说你们的内心，你们是不是有敬虔的内心啊，而不是说你们真的我所要的就是要你们有敬虔的内心来到我的面前啊。如果说你们说要献祭，你可以看到哈，下面一节句话就是说把甘心祭宣报报告给众人，也就是说他们献祭的时候呢，他们不是说自己就去献完祭就算了哈，反而去把这种献祭的事情拿来到处去宣讲啊。你可以看到他们呢表示呢，他这个敬拜或者他的在乐意的奉献呢，就是要夸悦他自己，夸耀他自己，让别人呢能够看见他是怎么样的敬虔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动机主要是宣耀他的敬虔，而最重要的，他们只是用，因为他们有钱嘛，有势有地位，他们认为呢，就我也讲的要献祭，那我就献祭。其实他们只是一种外表的敬虔，他们内心还是非常的邪恶。不但如此呢，他们还 还夸耀 boast 哈，让别人都知道啊，他们所献的祭哈。然后这边讲，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其实你们这样做呢，不是神爱的哈，是因为你们喜爱要这样做哈，完全是为自己的私欲来做的。好，讲到这里，前面讲了两个部分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他们所犯的罪最大的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不公不义压榨穷人，第二个很重要就是他们的敬虔，他们的敬拜完全没有一种真实的敬拜的内心，就像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你们敬拜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哈，也就是用你们真心来敬拜，他们敬拜呢只是用物质 用那种、虚有的表面的一种敬虔的一种做法来敬拜，实际上他们的内心还是邪恶的哈，他们只是为了要夸耀他们自己有这种敬虔的、敬虔的一种表现，让别人都看得到。所以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呢，特别讲到就是说神就降灾到以色列民，神就降灾到以色列民。那么这些灾呢有很多，这些灾里面有非常的多，有最主要的有好几个，一个就是他们缺粮食缺水，他们农作物生病，他们、人民得瘟疫，然后另外被敌人攻击啊，另外还有地震，还有大火等等、各样的灾害。而且这些灾害呢是一个比一个还严重，一个比一个还严重啊，严重到最后呢整个城市都毁灭啊，人都死的都死的都差不多了啊。也就是其实这些灾难呢有点像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啊，一吹号的时候啊，打开那书卷把那个一吹号，然后呢灾害就临到地上，然后死伤多少人啊等等啊。这个也就是讲到最后啊，神要来审判的时候，审判之前的一些大的灾害哈、灾害。那么这些灾害也很在利未记里面啊也有记载，就是说在利未记呢26章哈啊14到15节呢，他说你不听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循我一切的诫命，违背我的约的时候，我就要降下一切的灾害在你们的当中，在你们的当中。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仍然在活在罪中的时候，神是会看我们是不是每天的生活。其实这个神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借着阿摩斯来提醒我们，神所看重的是我们每一天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子哈。那他同时他也用各样的方法来警告我们，要我们能够回转，要我们能够 回转回到神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 ignore， 我们都不听从神的对我不或者不听从先知对我们所说的哈，让我们失去了很多的机会，而且神就一再一再一再的用非常忍耐的态度哈来跟我们来用一些来警告我们哈。但是呢我们好像就是像法老王一样哈，有时候活在罪中呢就是有那种罪中之乐，就不愿意离开罪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灾害呢临到的时候，就像当初神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的时候，在埃及地行了10个灾啊，一个灾比一个灾严重，一个灾比一个灾严重，而且最后呢最后有第10灾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他们当中行走啊，然后把他们头生的长子，第一个长子或者是连牲畜的头生的都要绝灭，说是灭命的天使经过他们。 只有那些在门楣上涂上羔羊的血的哈、啊，神才从他的门口越过去啊。所以呢，那个节日，他们以色列民现在仍然在纪念这个节日，就叫做逾越节哈、啊。逾越就是跨越过，不击害他们家中的长子哈、啊。好，我们下面就看这几个灾害啊。好，第四章第六节，这个什么灾呢？他说，我使你们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哈。他就用了一个比喻，蛮好玩的哈，牙齿干净。我们都知道，我们吃东西之后牙齿才会塞了牙东西塞在牙缝里面，所以我们才要清洁嘛。如果你没有吃东西的话，你没有你饿着肚没有吃东西，你的牙齿是干干净净的哈。而且他这边讲呢，这个是什么呀？是我死的哈，也就是说这是我做的啊，我降灾在你们当中哈，让你们没有东西吃哈，让你们的粮食短缺哈。然后他说你们在一切的城里，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而是所有你们所住的地方都是粮食短缺。那我们也知道，在巴勒斯坦哈，很多次有所谓的粮食短缺的事情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呢，曾经有好两次呢，离开应许地到了埃及，就是因为没有粮食吃哈，就是因为有饥荒，所以他们才逃到别的地方去哈。也就是说，饥荒在当时是常见的一些事情，神常常就用饥荒来警告他们。这里特别讲说是我使你们哈，我使你们没有食物吃，所以呢，给你们一个警告，但是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第一次讲这句话哈，第六节。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下面一个更就是讲到雨水啊，我们都知道雨水也是掌控在神的手中啊。这里讲说，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你知道收割的前三月是麦子或者稻子正要成长，开花结果要成熟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没有雨水，然后干旱，麦子就枯萎、枯干、死亡哈。然后他特别讲说我使，你可以看到这是前面也讲说我使你们没有粮食吃，这里讲到我使雨停止。所以我们都知道雨水是控制在神的手中哈，神愿意赐福给你的时候，就是降下恩雨在我们当中。神如果不赐下，神如果说是真的是厌恶你，看到你的罪恶的时候，就不赐下恩雨在我们当中。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所以这是说神要做什么都完全都在神的掌控，神的旨意当中哈。也就是说神说我要降在哪里，哪里就有雨。我如果说我不降在你们当中，你们就没有雨啊。其实跟前面的那个没有粮食吃跟没有雨是很有关联的，因为没有雨水就没有粮食啊，又没有粮食。那么我想在巴勒斯坦呢，那里啊降雨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哈、啊、这里有一个图跟大家看一下哈、啊、巴勒斯坦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旱季啊，四五六七八九，只有冬天跟春天哈、啊、是有下雨季哈、啊，所以我们在圣经上有讲所谓的春雨秋雨哈、啊，春雨秋雨。那么这个他特别讲到收割，这个四月份收割的时候，就是前三个月，就是在这雨季，特别是这是雨季的时候不下雨啊，不下雨的话，那就是没有雨水。这个稻谷就没有办法成长啊，也就是只有你们就只有到只有只有饿肚子，没有东西吃哈。好， 那么地就干旱啊，地就干旱啊。那我们再看，这里讲到这两三层的人呢，这样两三层人凑到一层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就说呢，你们全地都干旱到一定地步呢，你们好几乡的人凑在一起。这里这个字很，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东摇西摆哈，就是走路都走不稳的那个样子哈，因为他们实在是干旱到一定的地步。其实人可以不吃饭，但是人不能不喝水哦。所以这个雨水对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哈，非常的重要。而且神特别就是说，我可以降在别的城市，我就是不降在你们这些罪恶之城哈。那你可以看到，其实神要降什么，这是神的旨意啊。这雨水，我们说靠天吃饭啊，就是靠雨水吃饭。不过当现在呢，我们发明了很多的灌溉哈，特别是我们都知道，在加州呢，是从北边的水哈运到南边哈，在中国呢都有很好的灌溉系统。那当时呢，在巴勒斯坦他们没有，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就完全靠天来吃饭。好。咱们再看第九节哈，第九节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我们在约珥书里面可以也看到说，读到茧虫啊，茧虫就是小的蝗虫啊，茧虫就是蝗虫，也是蝗虫的意思。最后一句话仍然是一样的，这第三次讲了。他说你们人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旱风是什么呢？旱风是从沙漠里吹来的风哈，那种风很热哈，热到一定地步，有些植物呢就被吹的都很干旱炙热哈，甚至农作物都会烧死或者是干死哈。霉烂是什么呢？霉烂就是动物长霉，我想大家都知道，你水果摆久了不吃就会发霉的哈。那有些时候植物的叶子也会长霉哈，一种霉菌，所以必须要用一种方就是来把它杀死哈。神用各样的自然界的灾害来审判以色列，这自然界的这些灾害呢，这是神的工具。那我们看到神要把以色列列民带离开埃及的时候，也是用各样自然界的灾害来临到埃及哈，让他们看到这个神的能力、神的伟大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蝗灾一来，我们知道约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些蝗灾一来，那些把所有的农作物哈全部都吃掉了哈。你可以看到他们当中呢有些什么树呢？其实在巴勒斯坦他们最多的树是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橄榄树做油哈，葡萄树做酒，无花果树呢可以有很多的营养的成分哈。这些呢，你们园中的这些菜蔬啊，还有菜蔬，全部都被旱风霉烂来攻击呢。另外呢，还有茧虫所吃掉，就是蝗虫吃掉。但是，虽然是这样子，你们仍然不归向我哈。可以看到，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第十节哈。他说呢，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的尸首臭气扑鼻，你们仍然说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哇，这个更惨哈，这个他降瘟疫在他们当中。你知道神的震怒啊，神的震怒，我们都知道亚干那时候不听神的话，偷拿了一些工程的一些赃物的时候，神就赐下瘟疫在他们当中哈。那我们也在旧约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也有记载，他们有瘟疫或者有瘟疫在他们当中的时候，神呢就为他们造一种铜蛇哈，他们只要仰望这铜蛇就可以得到救治啊。他这里讲说 我在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你们中间的人就受到瘟疫啊。那我在想说，我们现在呢，全世界都有这个新冠肺炎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神所降了一个灾害在我们当中，要让我们警告我们，对我们说话，说我们要听神的话啊，我们要归向神啊。他特别讲说像在埃及一样哦，其实他讲在埃及的时候是降瘟疫是只降在埃及人当中，没有降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哈啊，他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这里讲到少年人哈，这里特别就是杀戮你们的少年人，就是有一股强大的军队来会跟你们征战，把你们那些少年人最精锐的军队呢都杀戮了。而且你们的马匹，你们打仗最贵重、最宝贵的那些马匹，那个骑兵队伍呢，也被掳掠了哈。然后在军营当中呢，那些尸首啊，臭气扑鼻，你就是死的死烂到一定地步，都是横尸遍野啊。然后没有一个人来埋葬他们，你知道这尸体。就开始发臭，那种臭气扑鼻哈。但是虽然如此，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哈，耶和华说的。好，那再来呢，下面就讲到第十一节哈，第十一节，十一节说，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啊，这里讲到什么呢？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啊。其实要把一个诚意要倾覆，倾覆的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啊，就是拆毁、毁灭的意思，彻底的毁灭的意思。那如何毁灭呢？其实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在战争中哈，用各样的火器把城毁灭哈。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城神毁灭耶利哥城呢是很特殊的一个例子哈。他们绕城七天，大声呼喊的时候，城就倒塌了哈。那其实呢，还有一种就是地震，当地震来临的时候，整个城市也毁灭哈。我们都知道1908年的时候三藩市大地震哈。那时候大地震呢，其实大地震对于建筑物的损毁还算是小事情。最大的损毁是什么？是那些地震来的时候把那个煤气管哈把它震断掉了，然后煤气泄露出来引发大火哈。所以真正的死亡，真正的毁坏是火来毁坏的哈。所以耶和华有时候说降灾呢，或是审判呢，他用什么样的手段？是用火啊。我们刚刚前面第一章里面讲到是说各个国家他们三番四次哈犯罪，结果呢神这样怎么样？神降火在他们的宫殿当中，烧毁他们的城市，烧毁他们的宫殿。那我们也看到旧约里面记载索多玛、俄摩拉哈，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是也是一个罪恶之城啊，里面同性恋泛滥哈、啊，特别讲到特别讲到这个当时他们那个城市里面哈、城市非常的泛滥啊，所以呢，主就降下。火在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当中哈、唯有只有那个亚伯拉罕的侄子哈、能够被后来被天使把他救出来了整个城市。那这个有一点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山火哈、那最近又昨天又听到一个新闻，在纳帕呢又有一个山火啊又起来了哈。那我们也看到去年前年哦，这个加州的山火都非常的严重，而不但是烧毁了森林，而且是烧毁了城市啊。有一个城市就叫做 Paradise 啊，就是被 就被整个城市都被烧毁啊。那你也可以看到啊，真的神就借着这个火来毁灭哈、啊。那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个火中的抽出来一根柴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俗语哈，当初他们可能很就是使用这个俗语，就好像我们讲成语一样啊。那表示是说你们会损失你们所有一切的东西，你们城市、你们的豪宅、你们的象牙屋都会被毁灭，但是可能是仅仅你们的身体得救啊，你们的身体仅仅得救。也就是说神呢要追讨你们的罪啊，除灭你们一切所有的，但是你们可以最后神还是有怜悯，神还是让你们有一些渔民可以紧紧的得救啊。所以可以看到先知阿摩斯一再的劝他们的以色列民悔改，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听到他们的回应，因为他们说，因为耶和华说你们仍不归向我、啊、你们仍然不归向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我这个灾害临到你们，你们呢会失去一切，到最后面临我的时候你们将会受到极大的审判、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饥饿、干旱、天灾、蝗灾、瘟疫、战争、地震、山火等等、啊、这些东西我相信神有时候也会借着各样的难处和各样的问题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归向他，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这里特别是讲到我们不是说我们将来，是说我们每天的生活哈，我们特别是我们饥饿，我们心灵是不是有一种那种饥渴的状态哈？啊，这边讲到干渴哈，我们心灵是不是没有被圣灵充满呢？啊，还有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我们很多所做的事情都是凭我们的意识做呢？我们是不是有经历过失败？经历过痛苦、啊、经历过打击等等，这些事情常常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些提醒、啊、要让我们顺服到神的面前，要让我们能够归向他、啊、好，最后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呢，这是一个结论，就是我降这些灾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降这些灾、啊、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二节他说呢，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然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可以看到阿摩斯就是代表神在讲话哈，神这里呼召以色列两次，他说以色列啊，以色列啊，我真的是把你从众人当中拣选出来，在众人当中我只认识你啊，你们竟然如此，我这样三番四次的我在你们的面前跟你们警告，你们仍然不归向我、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因为你是我所拣选的，我只有让你们来面对我在那日要来给你们的审判。所以呢真的是 prepare to meet your God、啊、也就是预备要来迎接你的神，预备迎接你的神。好，也就是说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交账、啊、我们要用交账、啊啊、那么我们真的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神会有一个生命册的册子，里面记载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我们瞒不了神的，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 我们就是到神的面前就是交账啊，神会按照我们所行的给我们一则给我们奖赏或者给我们惩罚。所以我们真的是当要迎接我们的神的时候，就像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哈，神给我们每个人有各样不同的恩赐啊，有5000两的、3000两的、1000两的啊。那当5000两的他们听神的话啊，能够去为神好好的去营造，又赚回5000两、3000两也是一样。只有那1000两把神的银子埋在地里，到最后呢，遇到神的时候，神对5000两、3000两的那两个仆人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与我坐席。”但是对那1000两的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啊，在郊外哀哭切齿啊。”那这里呢，特别警告以色列民：你们的日子快到了，我审判的日子即刻就要临到，你们就要面临这将要来的审判。那我是谁呢？我是耶和华。他最后第13节特别有讲到我耶和华神是谁，他特别，这是一种赞美的诗歌，赞美。我们也知道保罗他写书信的时候，写到高兴的时候，他就会用一种颂赞的一种诗歌来颂赞神的恩典、神的恩惠。这里呢，阿摩斯也是一样，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啊，神啊，我们会面临你，那你是什么样的神呢？这是什么样的神对我们说话呢？这个神呢，是那创造山能够造风，并且呢将心意指示人的人的神，也就是神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行。还有呢，他使晨光变为幽暗。其实这里特别讲到说，神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是神使幽暗变成光明，神在混沌当中神造了光，神把光带到人类，神给人类光明。但是在这个审判的日子的时候，神是把光明把晨光变为幽暗。所以神呢，他不只是能够让黑暗变成光明，他也是能够把光明变成黑暗的，这是代表神的能力，强调神是造物主，神是审判的主，他是特别 要告诉那些那些以色列民，他要惩罚以色列民，其实上帝做任何事情他都可以做得到，他可以造山，可以造风，可以变白昼为黑夜，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上帝的，难倒上帝的，你也可以看到那造山是有形体的，山是可以看得到的，造风是没有形体的，也是有抽象的看不到的，还有呢，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把他的心意指示给人，他能够，他也是无所不能的，他能够把晨光变为幽暗。另外呢，他这也讲到说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也就是说神是在高处，他的脚是站在高处，他高处呢就能够看到所有的事情，也就是神在高处，他俯览整个的宇宙，他创造整个的宇宙大地，神也眷顾我们，也就是说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我们都在神的掌管治理之下，掌管治理之下。所以可以见到神，当他真正是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的愤怒、神的震怒就会临到我们，神公义的审判也会临到我们，也都会临到我们。特别在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所谓的不公不义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基督徒，我们应当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我们是不是有不公不义，是不是有靠着我们的权势， 有掠夺别人的财物、啊、甚至掠夺不顾别人的性命、啊、别人的性命。那么第二点呢、刚刚前面也讲到，一种是所谓的压榨穷人不公不义，第二点呢就是他们的、敬拜，他们是拜错了，拜假神、啊、而且呢他们的敬拜呢是没有用真正的心啊，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啊、而且他们敬拜只是一种虚有其表的一种工作、啊、那其实在米迦书，米迦的这个先知呢也讲过，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你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要什么？他要行公义，好怜悯，存怜悯的心，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也就是神他特别要求我们的是要我们听神的话、啊、在这里我们要真的要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真的是要归向神。好，我们再看第五章哈。第五章呢，这里呢是讲到两首哀歌，我们先看第一首哀歌哈。第一首哀歌是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里、第一首哀歌讲到以色列全军覆没哈，全部若要存活就必要寻求神的面。那么如何寻求呢？他就会讲到我们怎么样来寻求神啊，这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第二首哀歌呢是讲到哀声遍地哈、啊、神就是真的是厌弃以色列他们虚假的敬拜，并宣告最后的结局，这是第五章所说的哈。那第五章第一节特别讲到以色列家呀，第二节讲到以色列民啊，主要就是其实这神都一直在呼召呼求这个以色列哈。他说你怎么样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其实神已经看到，神已经知道，神已经晓得以色列民的结局，所以神在这里特别就在这里就先跟他们唱一首挽歌，就是挽歌就是人死的时候所唱的、啊、就是哀歌、啊、我们也知道耶利米写了耶利米书，另外一个耶利米哀歌，他也是耶利米也是、流泪的一个先知、啊、他看到南国犹大要被灭亡、啊、等等、啊、的情况、啊、你可以看到第二节特别讲到说以色列民啊，这个原文叫做处女，这处女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结婚的一个少女哈。那么、是青春美丽、是很得宠爱，其实神、啊、把以色列当作他的心腹哈，他那么恩待他，那么爱他哈，特别在何西亚书里面特别讲到神对以色列的那种爱，好像就是神爱一个心腹一样哈。那雅歌里面也有讲到哈，所罗门怎么样的爱心腹那种爱哈，神怎么样爱心腹。那这里主要的就是讲到你们这个心腹啊，你们这个处女啊已经跌倒了，倒在地上了哈，倒在地上。也就是说你们也就是也有点像说你们不听神的话，或者说你们背叛了神。也就是说你们好像说你们离弃了你的丈夫、啊、丈夫那么爱你们，你们反而离弃了他、啊、不管是怎么样离弃，是不是因为有外遇或者有其他的相好、啊、那变成就是说跌倒了，跌倒在地上而起不来，爬不起来、啊、爬不起来、而且没有人可以帮你们，没有人可以搀扶你们哈。这是前面这首哀歌里面所讲的，所要唱的。然后在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呢，这里呢有一种非常凄惨的一种景象哈。这里说什么？第三节这里讲到，就是说，这三节主要是讲到呢。他写这首哀歌的一个原因，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也就是说，如到最后我们看到最后呢，以色列家是被 被军队哈，被以色列军队所掳掠了哈，掳掠到大马色以外去。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呢，这里耶和华呢就哀哭以色列民，他说：“你们呢、啊，你们派1000个军队出去，只剩下100个回来；派10个出去，只剩下1个回；派100个出去，剩下10个，1000个剩100个回来。也就是说，你们只有1/10的人能够回来哈。”其实这也代表、哦、几乎是全军覆没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将来呢真的是要被掳到外邦之地、啊、你们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怜。所以我在写这首哀歌的原因就是可怜你们、为你们惋惜，为你们追悼、追悼、啊、好，我们再看下面、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四节到第六节呢主要的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若要存活，哦，你们就要来寻求耶和华。”他说：“我现在我的刑罚已经都临到你们了，你们临刑罚已经快到了，但是你们还有心要悔改。我前面讲了，我有5个灾害临到你们当中，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我就写这个哀歌，但是其实神还是有怜悯的心哈、啊，神的心肠还是喜爱以色列民，把他当作那种贞洁纯洁的一个处女来看待哈、啊。那么也就是说，当神就特别跟他讲说，你只要来寻求我的面，你就必会存活。第四节这样讲。他然后第五节呢，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基甲。这前面也讲过嘛，哈，前面讲到伯特利，也讲到基甲。你说你们犯的最大的罪哈，他们是两种罪，一种是不公不义，一种是不敬虔拜假神哈，就是这两个罪。他说你们不要再去犯罪了，不要再去伯特利犯罪，不要再去基甲犯罪了。不要再到别示巴去了，别示巴是、在犹大南部的一个地方、啊、那别示巴也是那种拜假神的地方、啊、因为基甲，他说基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到那时候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都必归为无有啊。你们那些假神呢，你们所拜的那些金牛犊等等，最后神的惩罚一来，你们都必归为无有。所以你们要寻求、啊、你们到伯特利去寻求是没有用的，你们只有到我的面前来寻求啊，我才能够真的是帮助你们，我才能够帮助你们、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寻找上帝、啊、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到那个 圣殿去朝圣、啊、真正的信仰呢不是 去到一个殿里面、啊、或者去到一个比如说 到圣地去朝圣、啊啊、而是呢必须是用真诚的内心和实际上的生活来表示出你对神的信仰、啊、也就是说信仰跟生活必须连接在一起，真实的敬拜是心灵和诚实。所以阿摩斯在特别讲，你真的要存活，你只有一点，就是要真心的来归向他，真心的来归向他。好，刚刚讲到别示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别示巴是一个城市呢，这个城市叫做立誓之城，就是盟约之城，就是亚伯拉罕呢在别示巴那边跟那个叫亚比米勒、啊、为了一口井、啊、在那边立约，在那边起誓立约、啊、所以这个地方后来呢这个叫别示巴呢发展成为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也就是说你们在好几个地方，在伯特利，在基甲，在别示巴呢都是去拜假神，没有用的，你们唯有到我的面前、哦、好。然后第5章第6节呢， 又再讲一次，前面讲就必存活呢，现在要讲第六节又重复一次，说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我们刚刚也前面讲火就是一种审判，那为什么叫约瑟家呢？你知道约瑟那个时候被卖到埃及，后来在埃及做宰相，巴勒斯坦闹饥荒的时候，雅各就把他全家都搬到埃及，所以这埃及就壮大哈。壮大之后呢，那十二个支派里面，其中有两个支派，便雅悯跟马拿西，这两个支派都是约瑟的儿子，那约瑟，其实约瑟呢，是所有的支派，约瑟是多了一个 double 的支派哈。他把他的两个儿子当作支派，其他的都是一个支派，他的所有的兄弟都是只有一个支派，那么约瑟是两个支派，那么这两个支派也就是在北国十个支派里面的哈。所以呢，他讲约瑟家的意思就是讲以色列，其实这两个支派在以色列的是蛮大的支派的哈。好，那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哈，五章第七节。好好，这里是讲到吉甲伯特利别是巴哈。好，五章第七节哈，你们这是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去一地的哈。这里为什么阿摩斯又特别又提到这个呢？就是讲到他们的为人行事为人呢是不公不义啊。他说你们把公平呢变为阴沉。什么叫阴沉？阴沉是一种植物，在巴勒斯坦的一种灌木，一种小灌木植物，他们又叫做苦菜啊。这种苦菜呢吃起来是很苦的哈。也就是说你们把公平这件事情当作是非常苦，让别人受苦的。公平应该是让别人高兴，大家都分得公平又公正，应该是高兴的事情。你们反而把这个公平变成让人受苦的事情啊，而且把公义丢弃于地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根本没有公义的心啊，完全没有公义啊。那么还有这下面一句讲什么呢？他说呢，第八节讲说，要寻求那造昂星和身星，使死因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哈，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哈。这里又讲到这两种不同的心啊，一种叫做昂星，一种叫这种是念参还是身哈，参星吧，应该是参星哈。那你前面是讲到说耶和华是造山造海哈，造风的神，现在又讲耶和华是造日月星辰的神。这里特别提到两种星呢，这两种星呢是在两种不同的节期的时候都有的哈。一种叫做昂星，昂星是什么呢？昂星是一群星哈。那身星呢，我们又叫做猎户星座呢。那这两种星呢，都是一种星是在夏季，一种星是在冬季，不同的时间可以看得到的哈。那这个昂星呢，又叫做七姐妹星团，是一群大约七颗星云所组成的哈。我们可以看一下星象图啊，这个就是昂星哈。七个姐妹哈，父母还有七个姐妹。那么参星呢，就是猎户星座哈，都非常的亮了哈。那猎户星座那个英文名叫做 Orion 哈，就是这个参星哈，猎户星座。这个那如果说你喜欢看星象的话，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猎户，就像一个可以看到一个像猎人哈，拿了一个弓在打猎一样哈。然后又讲到。他说使死因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哈。那么前面讲了昂星是冬季看得到的，称星是夏季看得到的哈。他说他造昂星的星呢，是表示呢神呢是 宇宙万物的神，他造星座，而且他也造四季，哈，这种四季的转换。那么另外，死因变为晨光啊，刚刚前面是讲到晨光变为死因，现在又反过来，死因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哈，所以神有能力可以。这两句是平行对句哦，可以神有能力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也就是神他是大有能力的，所以神要惩罚你们，神要处罚你们，他是有办法的哈。所以我们也知道创世纪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哈。他特别讲命海水来浇在地上啊。我们也知道神呢让海水让水天上的泉源打开呢，让水降四十昼夜，就有了就有了火，就有了水灾大洪水的哈。好，那第五章第九节哈，特别讲到就是说他使力强的呼召灭亡，以致宝藏遭遇毁坏哈。那这里这一节比较不难，也比较难懂了。如果说你看新译本的话，它翻译是说它使毁灭像闪电临到堡垒，使毁灭临到坚固的城。也就是说，你不管再怎么样坚固，它要毁灭你，你必定会受到毁灭的哈。好，第三点呢，告诉你们，你们呢要。前面所犯的两个错，不公不义呢，你们就要必须要求善，而且不要去求恶，就能够存活。第二个呢，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也可以存活哈。好，第五章第十节，好，这里讲，你们怨恨那城门口责备人的，正问那正说正直话的哈。那在城门口，你知道城门口是他们以色列人办事情的地方哈。也就是呢，在官府官员都在那里办事情。他说在城门口呢，责备人的就是在城门口专门做仲裁者哈，说正直话的，也就是说诚实话的一些见证人呢。他说呢，特别讲说你们呢是埋怨那些做好事的，你们埋怨那些正直的人，你们不但埋怨他们呢，第十一节哈。我们看第十一节，十一节这边讲说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啊。这是神对他们做的自己的审判。他说你们在东宫下宫向阳屋，你们那个房子呢是盖的精美，用那种凿过的石头哈，就是雕刻的好好的，把它盖起来的石头，但是你们却不得住在其内，你们栽种好的葡萄园，你们也不得喝其中的酒哈，因为你们都啊将来要被俘虏哈，俘虏。他说，然后你可以再讲到呢，他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这里特别讲到他们所谓不公不义的事情啊，他们特别就是他们要除去那些穷人哈，那些把他们的真的是。他们的所谓的就是压榨那些穷人哈，所以呢，你们真的要来归向我呢，你们就要除去那种社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呢。哦，他们呢勒索就是强行征收税收哈，麦子缴税，特别呢在穷人拾麦子的时候还向他们征收税捐哈。他们富人剥削穷人呢，真的是很用各样的方法，所以他们不但不敬畏神，不听神的话，而且呢，神就惩罚他们，让他们劳碌所得的哈，物归为无有啊，他们所占的房子也不能居住，这是神给他们的一种惩罚哈。 好，我们再看第十四节，第十三节这里讲说，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就静默不语，因为时事真恶。这里这句话是一个转折点，跟上面没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一个智慧的话，就是说，那些有智慧的人呢，他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就不讲话，因为他知道，这个时间不对，他一讲话就会被那些达官贵人呢、啊，那些恶人呢、啊，那些贵族人呢、啊、所欺压哈。好的，再看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哈。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这里就讲到说，神要求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要秉行公义哈。十四节，十四节，你们要恶恶好善，要秉行公义啊。也就是神这里呢，第十五节呢，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行公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哈。前面这第十四节跟十五节是两个对句哈，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神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哈。这里讲到神还是怜悯他们，神还是施恩给他们哈。神不管他们作恶多少，他说只要你们除恶行善，我耶和华神就与你们同在。而且呢，像约瑟家哈，刚刚我讲了约瑟家就是以色列民哈，你们的渔民，其实你们前面已经死伤很多哈。而且还有很多被掳的，但是实际上被掳的当中呢，还是有一些剩余下来的。你们的渔民呢，我必会施恩典与他给他们，施恩典给他们。好，最后我们讲到第二节哀歌哈，是讲到十六节到先看十六节十七节哈，十六节十七节说主耶和华万军之耶是神如此说哈，这里又讲到主耶和华。万军的神，他是真正的神，他是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在各街市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唱哀歌的来学哀哈。这里也就是讲到那些死人死的太多了哈，你知道他们当初一种习俗呢，就是说死人要办丧事的时候要找一些professional 专门哭的那些人哈，主要真的是那些妇女了，来帮忙哭，来把这个场气氛念的造成的非常的悲哀啊。他说，因为呢，你们哀嚎，你们死的太多的人了，所以没有办法有那些专门帮忙哭的那些人在我们当中哈，来办丧事的时候，所以呢，你要到去叫农夫啊，其实农夫他们田也没办法耕种了。就请那些农夫来在这个丧事的面前哀哭哈，那这样子把这个气氛，这个悲哀的气氛能够造出来哈。而且呢，他是讲到在一切的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也就是说，你们以色列民到那个时候呢，你们呢真的是不管是在宽阔处，在街市，你们每天所喊的就是哀嚎哀嚎，就是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悲惨啊，非常的悲惨。好，第十八节第十七节，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们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哈。我必从你们中间经过，我们大家会让我们想起来哈，在十灾的最后一个灾，这个时候呢是耶和华的使者从他们当中经过。这里耶和华也特别讲，就是说你们在这哀哭的时候呢，在葡萄园里面哀哭的时候，我要从你们当中经过，来彰显呢我的惩罚就要临到你们当中哈。第十八节，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啊，特别提到说有祸了哈。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情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者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哈。我这边有一个图画呢，是不是可以看到啊？你可以看到躲避狮子又碰到熊，然后进到房子里面又被蛇咬哈。也就是说，你们啊，神的审判就像狮子，其实 阿摩斯呢，用动物啊来比喻啊神的怒吼啊，神的前面第一章就讲到神狮子的吼叫哈，那狮子呢，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你们了，你们想要躲啊，躲过狮子，但是又碰到熊，好，你躲过熊呢，然后进到屋子里面呢，又有蛇，但是最后还是被蛇所咬死哈，也就是说，你们根本没有办法逃避神带来给你们的审判，带来给你们的审判。好，最后呢，二十节一直到23节哈，他说耶和华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素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这是讲到神怎么样厌恶他们那种虚假的敬拜哈。那他所献的燔祭、素祭都不悦纳啊，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哈。他们这里呢讲到很多不要不要哈，他们我不听啊，不顾啊等等啊，不喜悦哈，都是神非常的厌恶他们的那种敬拜哈。好，然后最后23节、24节呢，最后23节、24节呢，讲到神怎么样。最后24节呢，是这一段经文里面，阿摩斯里面最重要的这一段经文啊，24节，这里讲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哈。大水滚滚，也就是好像洪水一样泛滥到各地哈。他说我所看到的，我就希望公平和公义。你可以看到公平和公义出现了好几次哈，公平。好像大水一样泛滥在全地，公义也是一样，像江河滔滔一样泛滥到各地。也就是说，我所看到的，我所想望的，就是想要看到公平和公义哈。那我们都知道，那个什么，King 哈，他曾经在演讲的时候呢，他又引用了这一句话哈，他就是特别讲到，就是他说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呢牧师呢，他就讲到，就用了这句话哈，如大水滚滚哈，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而如江河滔滔哈。那么他的这句话也在那博物馆里面刻在墙上哈。也就是说，神所看重的，神所注重的，就是要公平和公义。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神，真是求神恩待祝福，让我们今天从阿摩斯书，我们学习到神所看重的是我们要归向他，神所看重的是我们要不要去作恶，要去行善，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金钱的外表。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能够有公平有公义，也让我们有一个真心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思想我们是否可以来面对我们的神。感谢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